具冒水塌方，软弱豆腐般岩层间精准爆破，磕碰即爆，徒手雕琢高能炸药快艇，百米高空只身检修百万伏特高压带电线路，工匠胆魄，勇者无惧。川藏铁路属于国家"十三五"规划的重点项目，铺设难度创造了新的世界之最。仅一条雅鲁藏布江，就要被这条铁路横渡十六次。它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铁路，总长1800多公里的路基，累计爬坡高度超过了14000米，台阶式八起八伏，被外媒称为巨大的过山车。2015年6月，川藏铁路的拉萨至林芝段全面开工。中铁二局二公司隧道爆破高级技师彭祥华和工友们现在开凿的是拉林段地质最复杂的东嘎山隧道。川藏铁路的地质基础是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缝合带，属于地震多发区，在这样的地质构造带上挖隧道，几乎就等于在掏潘多拉的盒子。隧道开掘的第一步是清除洞口外侧山坡上那些不牢靠的石头，它们稍受震动就有可能滑落，不仅对工程作业会带来巨大的威胁，甚至会殃及洞口下方的雅鲁藏布江水，给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洞口排险清爆要胆大心细。彭祥华像往常一样在悬崖峭壁上寻找着最佳安装地点，徒手安装炸药。彭祥华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铁路工人，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开工的成昆铁路建设，那是上个世纪的世界铁路建设奇迹。
我父亲修成昆铁路的时候，包括技术也没那样先进，1公里都要基本上要达到11个人。何司令亲自来跟他们修成昆铁路，还送了一份锦旗，就是开路先锋。
现在，儿子来续写新的世界铁路建设奇迹，也传承着父辈的胆魄和技能。
放炮喽！放炮喽！
起炮！
彭祥华所在的中铁二局二公司拥有出色的隧道爆破团队，承担过很多重大隧道的施工任务。彭祥华是这个团队的翘楚，被同事们公认为爆破王。
准备走。
东嘎山隧道的山体属于碳质铅镁岩和石英粉砂岩构造，这两种岩体遇水就会膨胀软化，在这样的山体里实施爆破，特别需要深入缜密的超前地质预报。
这跟那个医生看病那种一种的超声波，哪些地方有水，哪些地方有断裂隙，都看得到嘛。相当于就是给人打个 B 超的那个样子。
依据山体 B 超的资料，彭祥华就可以制定精准爆破的方案了。决定精准爆破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装药量，为此彭祥华一直都是自己分装炸药。凭借着多年分装炸药的经验，彭祥华能够把装填药量的误差控制得远远小于规定的最小误差。
装250克，装150克，那个都是很精确的。不精确的后果就是放炮过后就是超啊， 浅洼，张志明一点都不理想，都不光谈。深度2.8米，高度14.4米，肯定不够。加一节。
好，加一节。
隧道内爆破面上通常有几十个炮孔，每个炮孔中的引爆雷管都要按照设计顺序爆炸，不同炮孔之间的起爆时差在10几至100毫秒之间，还不到一眨眼的功夫。
装世界版。
每个炮孔的相对位置、精准装药量、引爆时间等等因素，必须作为相互密切关联的系统来考虑，让它们以最佳效果相互作用，以求得严格控制下的合适的爆破力度。那些在外人看来狂烈的爆破，在彭祥华的耳中是旋律清晰有序的弹奏。彭祥华和同事们可以保证自己不会出现误差，但是大地心中的秘密总有人类猜不透的地方。彭祥华和工人们最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青藏高原充沛的山体内蓄水，在爆破之后大量的涌流出来，这是隧道爆破最怕遇到的情况。一旦水势过大，炮软掩体很可能就会出现塌方，这将导致已经完成的隧道爆破工作量完全报废，影响到整个线路的工期。设计院、监理、业主、施工单位紧急召开了多方研讨会。
典型的积液的一些水来堵，我们先把这个水先堵。
我的建议都可以再泡一泡。
讨论最终有了结果，大家认为彭祥华提出的建议是最为便捷合理的，也是最佳解决方案。彭祥华这个方案的最主要的实施条件是必须由彭祥华自己来完成，最细微处都要他亲手操作。但这个时候大面积岩层已经浸湿软化，隧道爆破面上围岩部分非常差，隧道崩塌很可能会在操作过程当中发生，而那样的话彭祥华是没有机会走出隧道的。
老一辈就是我刚才说的，我父亲也是经常前给我们提一个环节不能错的，环环相连，一旦出了点差错的话，后开不开其他一箱的东西。
彭祥华没有让其他工人一起来装炸药插雷管，一切都是他独自操作。这一次他必须要更加精准爆破。巨大的爆破声冲破隧道，浓烟冒出洞口。随后最危险的工作就是走入爆破现场检查效果和排除可能存在的哑炮。彭祥华还是阻止其他工友进前，独自一人走进了隧道。这就是工匠的担当，如山崖伫立，如长松挺身。
我们不冲都没得人去冲，他们也怕，也不敢去冲到前面去看，只有我们看爆破工才能冲到前面。
烟雾中一束强光闪动，这是圆满完成的信号。大家不记得彭祥华曾经让工友们失望过，
爆破工的工作都是排除危险，冲在最前面的人，开路先锋中的先锋。
彭祥华使用炸药是在重量上锱铢必较，另一位工匠徐立平使用炸药却总是在形状上精雕细刻。 把炸药做一番雕刻，再让它去爆炸，这确实让人颇感新奇。徐丽萍所在的工厂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工厂之一，地处中国秦岭大山深处。国家一些战略战术导弹和宇航发射用火箭发动机都是出自这里的产品。徐丽萍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9年。29年来，她进入厂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工作间的每一道门，挂好每一个封钩。对她来说，这里的每一道门都是危险时刻的紧急出口。
我们是直接接触火药进行操作，啊，所以说我们是工作是无时无刻都在危险之中，啊。
这台直径3米、2分段的火箭发动机，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四院研制的，我国迄今直径最大、装药量最大、推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徐丽萍的工作就是给火箭的固体燃料形面实行微整形雕刻，这也是固体发动机制造过程中最危险的工序之一。固体火药极其敏感，而且燃面的精度要求非常高，雕刻整形的过程如果摩擦过力产生静电，就会引起燃烧甚至爆炸，所以这种火药的微整形处理无法用机器操作，只能通过人手的轻柔细致雕刻来完成。这种火药的雕刻者自然必须是超凡心理素质与高超技艺的合体人。
如果不注意你产生个静电，可能我在这干活，可能我跟旁边的辅助可能都不在场，就不在事了。一个燃烧事故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这种火药有很强的韧性，再加上里面含有粗糙的颗粒，手工雕刻的行刀轨迹不容易把握，同时这个雕刻过程又绝不允许反复打磨刮削，一刀下去切成什么样就只能是什么样了。不可逆的操作就全靠技师手上的经验感觉。0.5毫米是这种固体火药表面精度所允许的最大误差。徐丽萍仅凭手上触摸一次，就能够准确地测度出需要切削部分的尺寸，精度误差不超过0.2毫米。1987年，不满19岁的徐丽萍技校毕业。尽管深知雕刻火药的危险，但他还是主动选择来到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车间。就在这种硬碰硬的雕塑行当里，徐丽萍从青春岁月干到了年近半百。一个人偶然间能够镇定地面临一次致命的危险，也许并不难，但29年里天天面对致命的危险而能够守恒如常，那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我们这个推进剂，它这个在很多方面的感度方面会比较高一些，比如说摩擦感度，就是在它在一定的摩擦力作用下呢，会发生起火燃烧。就是我们铲的时候，你过快，它的摩擦力是会很大的，所以你就要匀着铲。匀着去切削，时刻得注意安全，这真是我的心里话。
徐丽萍一呼一吸都与手和刀的节奏高度一致，以保持用力均匀。根据设计要求，徐丽萍需要削除环口接近5厘米厚的火药，但她每一刀切下的火药却要控制在3毫米以内，一点一点地为火药微整形。对切削药面的厚度有严格的控制，对于每个部位所用的刀具、刀具之间摆放的距离，徐丽萍的操作规范里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徐丽萍身边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在配合徐丽萍整形的过程中，她必须时刻称量残药的重量。由于火药不断地被切削下来，接触空气的面积在不断地增大，一旦达到一定数量，就极有可能发生爆炸。徐丽萍要求，每次切除500克火药后，必须装进预先准备的防静电袋里。
一直看老师傅怎样操作，这个操作看着挺简单的，是吧？然后自己真正开始操作的时候，就会想到，哎呀，这个好危险呀，真真切切的害怕。
29年来，徐丽萍将自己所有的经验都融入在自己的操作细则当中，并且要求每一个人都严格的执行。而徐丽萍的这些经验不仅仅来自于自己29年的实际操作，还有一位同年进厂的工友发生的事故。
就是当时的这个事故发生的现场，整个窗户，整个工房，整个都是面目全非。
但我没想到会出现这种问题，后边我们的改进都比较大。如果没有他那个事故，可能我们某些人可能还会碰到他这个事故。
好友的牺牲让徐丽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规范操作细则的必要。从那以后的每一个产品，徐丽萍都会亲自实验，确定火药的性能和燃速。
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只是我们能想到的而已。那么那里头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风险呢？制定各种的安全细则也好，不停地查找这种隐患呀、危险源也好，就是我的目的就基于此，就是不能说是我自己出了事故我再去吸取教训，那这也就为时晚矣。
为3米直径的大型火箭发动机所用的高能火药整形，只是徐丽萍迎接的挑战之一，还有更大的挑战在等待着她。
我目前所能接触的就是最危险的这种产品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宇航型号，啊，神舟十一的这种生产。
神舟系列载人飞船都有逃逸塔。这是为发生意外的时候航天员逃生而准备的特别装置。这种逃逸塔虽然没有火箭3米大发动机的装药量大，但是燃烧速度惊人，一旦达到燃点，接近2吨的火药燃烧过程不到0.6秒。作为逃逸装备的推进火药反应当然是越快越好，但是对于雕刻火药的徐丽萍和助手来说，这种火药的敏感度要远超以前的工作对象。一旦有事发生的话，这样快的燃爆速度，在场的人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
会时刻提醒自己，这是一个危险工作。对待这种危险工作的时候，我永远会把它当成第一次去干，第一次操作的那种心态去干。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它不出问题，千万不要超过自己的安全底线。
这个安全线在哪里呢？直观的看，安全线的一切有形规定都在它的工作手册和操作规程里，但最深切的安全线，在徐丽萍的心里。这里装着她对这项特殊工作的担当，对自己事业的责任感。还有，时刻要求自己万无一失的精湛匠艺。对徐丽萍而言，安全线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为了自己，更为了他的工友和工厂。而王进的安全线就在高压线上，两脚踩在高压线上，身体如蜘蛛一般悬在高压线上。更令人惊心之处在于，那是1000千伏的特高压线。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至山东的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在2016年的竣工、验收和运行，表明中国拥有了目前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广、电压最高的再用特高压电网工程。 王进是山东电力集团带电作业组的组长，也是特高压输电线路山东段验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二线上向似乎有锈蚀，二线上向似乎有锈蚀。
从地面到塔顶接近60层楼的高度，王进要借助于886根攀爬脚钉徒手攀爬上去。普通人仅仅站在地面上观看这个过程都会心惊胆战。
每个人都会害怕，我们说是只能克服自己的恐惧，调整心态来完成这个工作。
特高压输电线路山东段验收工作收尾时正值盛夏，此时室外气温接近40度，恶劣天气条件是高空作业的天敌，事故概率会明显的增加。王进把组员留在地面上独自攀高作业。
你手抓在铁塔上都会烫手，一旦出现踩空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就是高空坠落。
王进是国家电网最优秀的检修工人之一，已经爬过2000多个高压铁塔了。但是面对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各种严峻的新挑战也让他悚然心惊。
铁塔的高度现在是非常非常高，500千伏最高的也就70来米左右，现在直接最高的到了138米，对工作人员的体力来说是一个极限的挑战。
铁塔之间的导线验收是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条线路如果在正常通电过程中发生断路，那整个山东会瞬间失去1/4的用电，由此造成的大量事故和巨量损失是难以想象的。王进在空中的高难度动作少有人比，晃动的导线上，通常的作业工要坐在导线上，一只手抓住导线，另一只手工作，而王进却能够双手脱离导线工作，这实属顶尖高手。王进的绝活还不止于此，线路带电运行中导线会发出电晕的声音，而王进仅仅凭耳朵听，通过声音的大小就能判断出不超过2毫米细的微小铝线哪里有损伤以及损伤的程度。这个绝活在整个国家电网系统中也没有几个人能有。此时他身上的全部装备是一根保险锁，加上极限化的胆量、意志、体能、耐性、责任心和本行业的技术操作本领。这不是塔瓦兹类的走秀，王进是在干活，这只是被叫做一份工作，一份工匠的工作。在验收的同时，王进还有一件大事要兼顾，制定安全进入特高压电厂进行带电作业的预案。1000千伏特高压放电实验正在进行，2个特斯拉电圈在感应测试。数据表明，几米之外的人会在瞬间被特高压感应形成的电弧化为灰烬。这样的挑战非王进莫属，因为中国660千伏超高压电网带电检修是王进和他的团队创造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科学预案，便没有人敢在特高压环境下带电作业。在此之前，国家电网带电作业的最高压电网是500千伏。660千伏不仅难度从未有过，而且没有任何经验可循。
在送电之前，将近1年的时间，我们得全方位的研究它，全方位的去创新。
王进和他的团队只能一点一点的去摸索。无数次的试验之后，王进选择了秋千法。秋千法带电检修可行性最高，但是对带电检修的工人挑战也最大。一旦防护不到位，就可能被强电流击中，后果不堪设想。
非常担心，我们在地面上同他们一样紧张，像金哥那样进行带电的作业的人员，每一次都是一次对生死的考量。
一瞬间的电弧过来，人已经没了， 再危险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干。
以铁塔为支点，身着屏蔽服的王进坐在兜篮里，像荡秋千一样被绳缆吊着划过90度的圆弧之后逐步带电。从没电荡的过程中，通过电位转移棒瞬间让操作人员身上带上了660千伏的电，荡到带电的导线上，在几百千伏的超高压电线上行走，让几百千伏的电压从屏蔽服流过。
当我们穿着屏蔽服站在导线上之后，我们人体就站在导线上，它会造成导线本身一种用电场或者说磁场的一个奇变，它也不是原来一个圆形，这样它会造成一种更大的一种放电声音，就在我们耳边一直不停的滋滋的放那种声音，很大的，对人本身这种心理也是一种考验。
艰苦的试验和训练换来的是实战的顺利过关。新的秋千法将660千伏超高压带电检修的风险降到了最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检修工人的安全。王进和团队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但1000千伏特高压的带电环境，使得原来的可靠数据和可控方法都难以应对了。
相对于660千伏来说，它电压等级更高，它的要求更严，难度呈几何倍数增长。
反复的训练和调整，王进和他的工友们对之前创新的秋千法再次予以改进提高。
之前家里是对我的工作是一无所知的，他们认为我只是去管仓库而已，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会考虑很多我儿子、我父母等一些事情，万一我真的下不来会怎样之类的。
现场检查500千伏。
2016年7月31号，随着国家电网总部一声令下，1000千伏特高压电网正式通电。电闸合上的瞬间，也意味着王进即将第一次进入1000千伏特高压电厂带电作业。与以往带电作业不同的是，如今王进的家人已经知道和理解了他的工作。
孩子心目中，他不会去觉得你危险，而是觉得你很了不起，那是个英雄。我不会觉得我是英雄，因为我本身我只是个工人，一个带电作业工人，就是能够保障可靠用电，让所有老百姓每时每刻都可以用到电，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责任吧。
工匠的工作貌似平常无奇，但是这些工作中都积淀着经年累月淬炼而成的珍重技艺，承担着身家性命和社会民生的重大责任，包含着常人不易承受的坚韧辛劳，甚至还时或涉及耗体陨身的危险。事实上，相当多的工匠岗位是以一身犯险而保大业安全，以一人之力而系万民康乐。